今天这里在培训会里面与大家分享信息，也有机会今天早上在大家中间一同去敬拜神。在刚才小组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无论是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有得到完全的荣耀，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心到神面前来蒙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像今天早上跟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有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说，谁是元帅？谁是元帅？一般人看，可能信徒会这样说：这个元帅跟元帅关于什么事情？这打仗的问题。我不是普通的信徒，那这叫做什么叫元帅？还有第二个问题，会是想，我有能力在做个领导吗？谁有这个能力来做领导？做领导的不是讲权力的问题，做领导的最主要是讲权柄的问题。权柄跟权力不同，权力叫人屈服，但是权柄叫人信服。我们的神是有权力的神，但是我们的神更有权柄。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面。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元帅底下，我们去为主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在人身上，我们的问题，一生的人都经历，你有没有感觉到人生好像是在战场一样？如果你不认为的话，我告诉你，保罗这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保罗打什么仗？因为保罗一生里面就打仗。请问弟兄姐妹们，你过去年的中间有没有打仗？未来有没有战争？这个不是政治上国跟国打仗的问题，而是在每天生活里面，无论大小的事情，你所遭遇的考验，你的试探，你的决定，在每个问题上面，你每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躺下来思想一下，哎呀，今天好像打仗一样，晚上还有时间可以休息的，是不是？如果说保罗他认为他一生里面都是打仗，那你跟我一生里面也是打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信主那个时候，是成战争。不管你是昨天信、去年信、十年、二十年前信主，有没有留意到那个信主那个时刻是个属灵的战争啊？对不对？你没有那个战争，不是靠着主得胜，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如果朋友你还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话，我告诉你，你面对我们的救恩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是面对一场战争。这个战争里面不是你要怎么样做，但是那个造物的主宰他要得罪你的时候，撒旦就不甘心，他用你的私欲叫你犯罪，但是神用他的权柄权能要把你挽回过来。在这场战争里面，你所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你顺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过去信主的时候是不是如此？信徒里面的战争到底我要信还是不信？总有一些东西在里面把你抓住，在那个斗争里面，到底说啊，主我就信吧，这简单，你马上就得到释放，有自由，有平安，有喜乐。不然的话，你挣扎下去，这个战争不会停。不但信主是如此，其实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在西方国家里面常常讲那个 human rights， 我的权利在哪里？我的权利在哪里？在十字架面前有什么是 right？ 在十字架面前什么都是 wrong， 都错了。只有救恩的伟大把我们拯救过来。不但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在打仗，连信了主以后在每天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打仗？你的侍奉是这个战争，你的聚会是这个战争， 要放假了，你那边来聚会呢，工作很忙的时候要不要参加祷告会呢？这个里面是不是斗争？这到底哪些人可以常常得胜，哪些人是常常失败？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圣经里面看一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约书亚。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看一看到底约书亚他怎么样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进入迦南地。啊，留意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助手，摩西是个很伟大的领袖，要比的话我想约书亚不敢跟摩西比，但是约书亚比摩西更聪明，我等会告诉你为什么他聪明。其实在基督徒属灵生命上面，你有没有留意到到底举例啊，出埃及容易一点还是进迦南容易一点啊？我们一般说解释就是出埃及有这个救恩离开罪恶，对不对？进迦南享受神所给的恩典，对不对？你说出埃及容易还是进迦南容易？大概标准的答案是两个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看起来进迦南更难啊，不迦南进地进去不是在那里安息啊，进入迦南以后是什么连长的战争啊，南征北讨的要去打啊。出埃及又看见神的恩典，进迦南更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耶利过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闭了眼睛。耶和华要与约书亚说，看那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咬成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下，国人都要往前直行。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在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扰城，拿兵器的又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前面那段是关乎约书亚他怎么面对一个考验，后来就这个吩咐，如果你做约书亚，你带领以色列人要去打这个耶利哥城，你会不会这样打？就是他们就是围这个城去绕圈子一圈两圈，也就是这个心理战。他想约书亚大概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但是神吩咐他这样做。但在这个吩咐以前，在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们面对一个城王的战争。这耶利哥的这一个战争看起来非胜不可，如果这个战争一打败，他们真的有没有退路？没有了。他们过来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过来，那难道打败以后神用神迹要把河水断绝叫他们逃回去？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时刻，我想约书亚这个摩西的助手啊，他一直帮助摩西，他怎么过红海，怎么在旷野算过40年，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弟兄姐妹们，他是一个领袖，是一个继任人，但是在这个时刻里面，请问 在一个战场上打仗的勇士，跟在一个密室里面的参谋，对人生的战士说起来，谁更重要？我们每天都在打仗，但是谁跟我们出这个主意，怎么样打，怎么样做呢？兵是要勇敢，但是参谋是更重要，对不对？好，所以约书亚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这个压力大不大？很大。弟兄姐妹们，当你遇见难题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在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人生中间，你所需要的是个异象，你要看见不是你在打，原来领导我们率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打。所以在第五章十三节里面，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这个举目观看不是观光游览了、啊，对不对？他是个元帅，当时他是个领袖，他就看到怎么样打，用什么方法会打，到底因为那个时候耶利哥城是城门紧闭，因为耶利哥啊城里面的人啊都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知道有一般的埃及地的奴隶，这帮奴隶大逃亡，过红海的时候不用船，在旷野没有耕种也死不了，而且越来越多。后来到了约旦活动的时候，把两个大的王国都打垮了。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啊，还有一样，这帮的，对不起，我讲说，这帮蝗虫一样的人，现在到了我们那过渡了河了，怎么过河？没有桥，没有船，就这样过河。你说你怕不怕？所以这两个探子到里面去探打探消息的时候啊，整个城门里面的人都怕得不得了。我想耶利哥皇很聪明，他说我不跟你打，我就把城门关起来看你怎么样，我们反正里面有粮食，你们这帮大奴这个奴隶啊埃及奴隶啊，看你怎么打我，所以不跟他们打。所以约书亚要想办法，他有责任，他不能坐在那里又祷告就算了，他要动自己脑筋，要自己踏汗看一看到底要怎么样做。当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面对这个大问题的时候，这个大的挑战压力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人。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奇怪啊，有一个人手里边拔出个刀来站在他面前。哎，这个不拔刀的话他还友善，一拔刀你说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有个人把个刀捅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弟兄们，如果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有人把枪拔出来你怎么办？逃啊，不要，你说主啊救我。真的，这个时候就是来看见他，马上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这个人是有备而来，这个人是要来打。所以约瑟问这个问题，你是帮助谁？在这个上，我想弟兄姐妹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耶稣，你帮不帮我吗？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都是叫耶稣啊，你帮助我。当然，很多诗歌都这样说，对不对？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要得帮助。耶稣啊，在那个时候他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帮助。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要需要帮助吗？是不是需要帮助？我经济上有困难，主啊你帮助我，我身体上有软弱，主啊你帮助我，我工作上有问题，主啊你帮助我，我家庭里面有纠纷，主啊你帮助我，什么都说主啊你帮助帮助帮助，这主帮不帮助？帮助，一定帮助。不过请留意，在主的帮助里面，他只帮了你忙就算了，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我们都需要人帮助。耶稣也在那个光景里面，他需要帮助。但是很奇怪的，也是很奇妙的，那个人怎么回答？他不是我帮助你不帮助，他说不是的，你所理解我了，你的问题不是帮不帮助的问题，而是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第一，他要让约书亚知道，支班的大奴隶逃亡以后啊，他现在成为大军队啊，不是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他们的元帅。我在这里，你在这里，你是他们的领袖，现在请你走开，我来做他们的领袖。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留意，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你选择了，哇，这个偶像我不拜，那个宗教我不接受，我很聪明，我就捡了耶稣来信，所以我叫耶稣做救主。 No， 这是我们找到这位耶稣，那是耶稣说，我人子来，我要寻找世上的人，他找到我们。所以在信仰上，这个主权不是你说要就要，是他给不给，你他给不给，他给，他给所有的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去接受。为什么缘故？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把自己放下。你想一想，你初初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之前跟以后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你面对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主权放下来。你不放下来，你没有可能得着这个救恩，你不放下来，这个福音也不会领导你。你必须要什么主权？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乃是恩典。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当约书亚考虑怎么样作战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一出现的时候，约书亚以为，哎呀，这次有可能有帮助，因为五十五十，因为如果是敌人要跟他拼命，如果是帮助我的话，那就帮助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他的思考是很精密的。不过神给他看了异象以后，他要的不是要你的思考怎么样，他要是说你肯不肯把你的兵权放下，把你的主权放下。当我自己这次准备一些讲章的时候，再想一想过去年的中间，有时候不是你要做不做，而是上帝要你做不做。我今年已经70岁了，看样子不像啊，除了头发以外。感谢主的恩典，我60岁退休，我从学校行政工作上做了，我做教育工作了40年，我大概22岁开始教职教育工作，后来25年做校长。我以为我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在香港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就差不多应该退休了。我做校长的时候也是一所礼拜堂的义务堂主任，所以我一工作做了差不多25年。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叫我退休，因为有时候我突然想到，如果退休以后就是早上去打打太极，运动一下，那中午喝个茶，下午欢喜就探访一下，不探访喜自己看看书，那就完了。那每天生活如此的话呢，那早晚就等死而已。上帝就为我安排两个工作，这两个工作里面我还是不什么愿意接受。我说主啊，一个要去做生意，天道工作是做营业的工作，一个要教会的牧会全世界摆上，我说这两样我都很不愿意做。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时间，神的吩咐临到的时候，他要你做，你不能不做。就在那个时刻里面，我思考的时候，神把他的话语给我，我说好啊，神，那我就试试看做吧。 这个试试看，还是信心不是很大。但过去这十年里面，神给我看见他的恩典不但够用，也更加看见自己从前所做的真的微不足道。我退休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回头一看，原来还有很多，其实就是很少而已。弟兄姐妹们，我们人主权到底是在谁的手里面？是在你自己的决定里面，还是在他的决定里面？我没有做学校行政工作，做校长以前，我是在政府机构里面，我是做一个教育工作者，那个老师。我对人生期盼是很低的，我只要安安定定生活，不要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反正每天就是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很安稳。香港政府还有退休，还有长粮，就是很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护照领到的时候，要我去做的时候，我根本有点想不到。当我要去承担的时候，我战战兢兢，神给我恩典。原来人生的主权，你的决定前途不是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去规划，但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被成全。我一个老师的身份突然间进入校长的角色里面，很多事情我不懂，很多事情我不能做，但是神用他的神迹大能，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带领我过去。当我看见原来我的一生过去的年代中间，不是我自己的学历，更不是自己的经验，也不是自己的为人，那是一切都是恩典。在恩典里面，神使用我，感谢主。当约书亚一听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看约书亚的反应怎么样？想不到，他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哇，你看这个反应快不快？他是个元帅啊，是个领袖啊，是不是？突然间就这样伏伏下拜。那么你再听下去，为什么缘故？当时他有一个任务，他要攻这个城市，他说没有看见他有个使命，要整个迦南地神有赐给他。神对摩西所讲的，也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你所到的地方，国教都给你。”当他一听见说，我想我估计啊，约书亚当时的心理状况啊，好像如释重负一样，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要背一个担子很沉重的时候，有决定的时候，要去做的时候，很困难。我在学校神圣工作里面做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很大很难的事情，我说主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看时间，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刚刚开院以后，那中学毕业生里面能够考到医学院的人是很少的，不多的。那我的学校里面有学生会考到医学院，那么当他考到医学院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报名表格跟其他本科的分批的交进去，两个时间不同。有个学生他的成绩算是好，但是也不是顶好那类，所以他也申请医学院。他把那个表格放到校务处里面，我们校务处应该把他马上送到大学去。但是这个两个书记啊，两个文书啊，一个拿了以后他也没有看，就交给第二个。第二个以为这个是其他科的，不是医学院的，他就放在抽屉里面，等下个礼拜才去。这放下去以后，就把这个事情忘掉了。过了一个礼拜，他就有人问起了，他说：“某某学生，他的那个申请表送去了没有？”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看的时候，糟糕了，在抽屉里面拿出来，原来表在那个地方，怎么办？事情过了。过了 deadline 一个礼拜了，香港没有后门可以走的，没有后门可以走的。那我当时一看见以后，我说怎么办？他两个人看一看说，就停在那里。我说你给我这表，我拿这个表，我走到自己办公室里面坐下来。我神啊，怎么办？谁做错谁去负责，对不对？交给他们，你们去搞了。从工作晚年，你得搞定了。不， 我是个领导，我有责任。我说啊，怎么办？里面的感动很清楚，你亲自送去。哇，这好丢人哦！把一张过期一个礼拜的申请表格也拿到大学的这个校务处去，然后去告诉人说对不起，我们迟到，根本他们不会收你这个迟到的表的，可能被人家奚落你正得不定，说你自己送去。我说主要怎么可能？那叫老师送去也可以，对不对？叫他们那个文员送去也可以，但里面感动很清楚。我神就好，当时有个思念产生了，你那个意思，如果这个是你的孩子，你怎么样处理？老师跟老师，孩子跟孩子，对不对？我们常说学校好像大家庭一样，老师好像父母，好学生好像孩子，对不对？你的孩子你怎么办？我说好，就把他当做自己孩子。我这样子说，当我去的时候，那个 office 很忙，很忙。那个外面的文员支援，他说：“你在找什么？”他不知道我是，你说是什么？我说：“我先见你们的主任。”他说：“主任很忙，没有时间。”啊，他这样讲，我没有办法了，就把名片拿出来了。我说我见他，他看哦，校长哦，你等等，社会还是如此，对不对？没有办法。过了5分钟10分钟，他说：“好，你请你进去。”我进去以后坐下，这个主任还蛮客气的。哎呀，校长，你来有什么事情要帮你忙？我说有啊。他说帮忙，我说有啊。我就把那个表格拿出来，他一听，他对不起，时间过了，我们这里已经所有的表都送到医学院去了，医学院已经开始他们的 interview 了，他不收，他对不起，这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怎么办？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再跟那个人说，我说这次的误事不是我们故意，也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两个职员他们有点误会所造成。我跟他谈了大概10分钟左右，我说我只求你一样事情，在地性下广东话带声下黑啊，这好像求人家没有办法，平时做行政工作做人家求你，没有人求人家，对不对？他说最后他就说，那好，我就把你收下来，不过我送过去医学院，如果不收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我想反正你收了以后就不管我事情了，对不对？我说好好，他收了。结果他收了以后，我不敢再提这个事情，他反正他收了，那个将来公布有没有名字，不至于我无关，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吭声，一点不出声，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那后来这个学生被召见去 interview， 过了3个月以后，我有同事在大学里面工作，他们传出来告诉我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收这张表？我说不知道。他因为也是亲身送上来的，他从来学校没有校长亲自把表拿上来的，服侍人就是如此啊，也顾不了面子的。这些我还不敢讲，因为这个很羞愧的事情，对不对？这两个同事从那次我回来以后，我没有跟着张妈说一句，我是说你们从今以后请你们把这个步骤讲清楚，谁收了谁签名的弄清楚一点，不要糊里糊涂。所以就这两个人做替我说事情，死心塌地的做，因为我替他们承担了，他们应该承担了。后来这个学生进了医学院，我也不敢去问这个事情，也不提这个事情，只有几个在学校里面 senior 的人会知道。当这个事情过了好多年，这个学生也毕业了，做了医生了，我也不敢，也没有讲，是讲什么，反正不是很光彩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到学校25周年庆典的时候，那个校友回来了，他也回来，在个聚餐上面，那个老师就把他带到我面前 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的 application form 是校长亲自跟你送去的？他说哦，是你啊，啊，原来时间已经过了。后来那个医学院特别为这个学生开了一个 interviewing board 去见他，可能他的成绩本来是普普通通，高一好一点，但是可能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成表现得好，所以把他收了。后来他自己出来挂牌，挂牌做医生。有一次我的骨头，他是后来骨科的专科医生，我去帮他，我去看他啊，校长你来了，他什么费用都不算我。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在人生上面，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看见肯不肯你自己谦卑下来去做本来不是你所应当承担的事情，但是你有这个使命你要去做，你有这个爱心你要去做，真的感动我。这是你的孩子的怎么办，就是这样简单。感谢主。好，时间问题，对不起，我要讲快一点。那么跟着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要约书亚记第五章，耶和华人共军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留意下面，约书亚就照做行了。那另外还有一处圣经也是如此说的话，你记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及记，摩西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要把你的脚上的脚脱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请问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要进入染房间进入染房子的时候脱鞋，因为这个干净了我就肮脏了。那个宽窄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干不干净安不肮脏？这是肮脏的地方，对不对？啊，你说那个是属灵的意思，叫我们圣洁嘛，你不圣洁上帝不会使用你，是你不圣洁上帝不会使用你。不请留意，你不要说你，我有什么办法叫我自己能够圣洁？因为我们就问了俗语说，你跟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被称为义？约书亚难道每天早上祷告，下午祷告，晚上祷告，然后灵修读经，然后教会侍奉，这样子吗？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这地方是圣的。当然在出埃及就说把你的地方出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是应该圣洁的，你才能够侍奉神，这个当然关乎你的行为圣不圣洁的问题，是关乎你整个人的罪在神面，你整个人在神面前是否被悦纳，是不是被神称为义？若不是神称为义的人，是个罪人。神可以用罪人吗？所以，当约书亚他面对的时候，约书亚比摩西聪明一点，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你去看出埃及记，上帝叫摩西把鞋子脱下来，这里没有记载摩西没有脱鞋。约书亚应该照脱了，摩西跟着怎么样呢？摩西就跟耶和华谈判，对不对？那我是谁呀？哎呀，耶和华跟他讲了一大堆。那如果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耶和华又跟他讲了一大堆。讲完以后，那还是不成啊。好了，耶和华就说，你把你的杖丢在地上看看怎么样，这个杖一丢在地上变成个什么？变成蛇。还不相信？好，把你的手放到那个怀里面去，拿出来看看。哎呦，麻风。这几个考验证明都如此了。最后耶和华神，你去做了吗？摩西怎么样说？哎呀，我不会讲话嘞，我这40年只对羊的咩啊咩啊咩啊，对不对？还要推三推四啊。摩西真的那么谦和谦卑啊？其实摩西那个是很自大，为什么缘故啊？你的吩咐，你的吩咐是你的事情，我用我的理由去解释我为什么不干。我们在侍奉上也是如此啊，
上帝叫你做，
哎呀，没时间啊，最近身体不好啊，对不对？还有没有？有啊，家里面很忙啊，很多忌口。耶稣啊比摩西聪明，因为耶稣啊感觉到我想啊，暂时摩西也不在了，耶稣啊感觉承担的力量真的很辛苦很辛苦，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我跟你办，我跟你做，说还好，马上给你，说马上匍匐在地就照做行了。什么造型？你吩咐就来了，你带你的军队去，叫他们绕城，每天走一圈，走到第六天走七第千走七圈，一直走十三圈，走完以后你就呼喊就可以了。你还有人这样打仗啊？有没有这样打仗了？有没有？你就要祷告可以了，把它交托给神帝，上帝给你安排的，你相不相信？假上帝不是叫他们你们回到行中，坐在那里每天哈利路亚赞美赞美赞美，不是，还要去走，还要去走，要做的要去做，你的能力范围里面要去行的你去行，你的能力范围里面能够做你要去做，你不做是懒惰，但你做了以后一定成吗？ No， 要看到你呼喊的时候，向他求告的时候，看神的作为怎么显明，你呼喊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城墙怎么样塌下来，城墙塌下来有奇迹在那里的，那个拉哈的房子在城墙上面，我现在想了想想不通，为什么他的房子没事情，什么奇迹都放，神就放在那里。弟兄姐妹，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我们看看前面整个基地四章七到十节，记得约德的故事吗？约德跟拿俄米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是吧？拿俄米托说路德，你到那个富有人家那里田里面去洗的麦穗，对不对？当他去的时候，后来那个他的我们管叫嘎婆啊，这个奶奶啊，就说有一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借起他的睡在他旁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发觉什么事情到了。原来波亚斯说好啊，这个女子好，想讨她，对不对？可不可以讨？波亚斯很有规矩，他说不，为什么缘故？因为我如果要买拿俄米的这个地产立业的时候，我才会娶你。但是还有个至亲，他是比我更亲的，需要他去买，他如果不买的话，我就不能去买，对不对？你回去看，因为时间不够，我不能再下去了。所以到第六、第七的时候，过来这个波亚斯就在城门口，就召了十个长老来，就到了众人面前，就问这个至亲，他说：“你肯不肯买拿俄米他丈夫这个田地？”他说：“好啊，我就买。不过你买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外邦女子娶过来，令他名下还能够留下去。我这里算算，这个不划算，这 no。”我不要，你不要是不是？你不要，那我有权利去做了。那当时定断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教育里面你放弃你的权利，你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把这些都脱下来，放弃你自己权利，就是如此。所以，我来人这句话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把鞋子脱下来。当脱下来以后，我要是对众长老说，众民说，你们接着做见证，凡所以利米拉和基连马人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这个规矩又娶了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在死人产业上留她的名字，免得她的名在本族本下灭没，你们竟然可以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所以路德后来成为大卫的曾祖，应该是曾祖母吧，对，祖母，曾祖母。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当地的风俗习惯里面，你要放弃你的权利，就把那鞋子脱下来，你去买，我不买。我们在神面前要蒙神赐福，要蒙神使用，不是你怎样过圣洁的生活，你过不了这什么圣洁生活，每一天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啊，但是是不是？但是你可以说，主啊，我把的主权交给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圣洁的行动与神的主权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一起念，一二三。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等会你们有高中生的差遣礼，上面人请留意。你进了大学以后，很多卑贱污秽的事情在那发生，还不到适合的时间发生性关系，这上帝看过的是罪。你若要被神使用的时候，你要圣洁，不是你能够做不做，你说主啊，我把这个主权交给你，我有权利可以享受，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肯放弃，成为圣洁和不主用。我有权利可以自辩，但为了神的缘故我放弃我的权利，神会替你伸冤。听见没有？你要成为圣洁和不主用，神才会使你去行各样的善事。你当然做个好人没用，你要做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结果神的行动与作战的策略是很奇妙的。我这个不讲，你们回去去看好吧。起了咬了以后，城墙必塌陷。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一起念这个圣经。我们战争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不是单单信靠他。我不晓得你们花不花几餐那首诗歌，信靠顺服，信靠没有顺服是单脚行路，不好难走，你必须要顺服。当你肯顺服的时候，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不但你悔改信主的时候你要把主权交给他，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把主权交给他，在你侍奉的道路上面把主权交给他。这个交给神的时候，神必定赐福。在你人生要打的仗，每一场仗上不是你得胜，是谁得胜？是谁得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并祈求我们在各处显扬他以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到校园里面去的时候，你不要看他们人多，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势力很大，你要知道权柄在神的手里面，让你在校园里面能够显出基督的香气。求主怜悯。四百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个蒙福的地方，因为他们以神为国，四百年以后已经变了。我的孩子在美国居住，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为圣职祷告，我神求神怜悯他们。为什么缘故？文化的各地的文化可以把人同化。我举个例子，埃及的地以色列人住了四百年，四百年出来的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是乱七八糟的人，是神特别恩典，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应许领导把他们带出来。因此这帮人需要在旷野的时候，神把诫命就告诉他们，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他们的律法里面有613条，很多的。为什么没过？因为他的文化思想里面就变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认识耶和华是谁吗？你看出埃及记，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啊，他们只是向天呼喊啊，我们很惨啊，很惨啊，救我救我。神因为纪念亚伯拉罕能够把他带出来，结果带出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过神迹啊，过红海，那个神迹，你想你要过湖，不用坐船，也不用坐地道，可以过去，神迹啊。但他们信不信啊？他们信。结果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祷告摩西，这个人到达你就不想回不回来。 亚伦，你做领袖，一定能够安排。亚伦说好啊，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他们有神了。结果他妈的神出来了，出来的什么神？这个牛就是神了，因为他心中有的是牛啊。在这地方的文化里面，物质的繁荣、享受，如果这些是你的神的时候，你把神的恩典当作神的神典是错的。求主恩待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跨上，应认识基督耶稣。怎么样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读圣经。你们教会叫圣经教会。如果圣经教会里面的会，对不起啊，如果圣经教会里面的会有，不是会有，也不是。圣经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讲清楚点，基督徒不读圣经，与名字不相称。不要一个礼拜读一次啊，每天来读圣经，好好祷告。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发出的香气，曾带领我们帅跨神。虽然地上势力是越来越大，但是神保守。有一天晚上我在考虑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我俩孙子在这里一念书，如果他们将来这个怎么办？”后来上帝给我看这个一个思想，他就不愿担心，你就好好把他带到主里面，要他有圣经的基础，外面东西称不能侵入。请问我们中间那么多的同老师们也好 ，professor 也好啊，有学问的人也好，有念书的好，从小到大有哪一本教科书？里面的时候是跟你说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都是进化了，对不对？你现在信不相信进化？为什么能够？因为神的话语在里面，神关切。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一同的敬拜，也求主恩待使用，让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你至圣的正道上好好的造就，能为基督发出馨香的香气，也让他们在过处能够见证你。主啊，让他们把主权交给你的时候，你使用他们，好让他们在这个迦南美地上面所做的战争，主啊，都是他们得胜，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字祈求，阿们。